Doctrine of the Christian Life, Chapter 34, Session 7, 基督教伦理学第34章第7讲。现在我们来到本章的第三大段 Prejudice, 种族的歧视。虽然在美国少数民族的提升进步，法律上的障碍大部分的已经铲除了，但是在社会就是人际关系的一些的隔阂也可能已经减少了，但是在一些非正式的层面，种族方面的少数民族还有其他的少数的群体呢，还是被轻视的。往往一种民族的人会对另外一种的民族的人有所偏见，有的时候不同的性别之间、不同的宗教、不同的国家背景的人之间也是有歧视的。这些的歧视有的时候是用一些的词汇来表达对某一种人的轻视，有的时候这种的轻视呢是真的，有的时候只不过是在想象中。有的时候人的意思不是要轻看别人，但是他们讲的话本身就带来一些的含义是对听者觉得非常的不顺耳的，但是讲者无意，有的时候他们只不过是在开玩笑。关于民族的幽默不一定是坏事，但是不应该在一些会带来伤害的情况的时候来讲这些的笑话。有的时候这种的民族之间的幽默或者笑话其实是掩饰一种真的敌意。往往一些带有偏见或者歧视的态度、行为和话语呢，往往被称为是由种族歧视 racist 或者性别歧视 sexist 等等。歧视 prejudice 按照字面来解，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判断一个人或者对一个人有某一种的判断。Before such judgment is appropriate, 在这个判断还不是适合的时候就已经做出这个判断，就是过早的判断。从一种的意义来说，每一个人都有价值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但是我们也看到人与人之间有道德方面的不同、属灵方面的不同、不同的自然或者是属灵的恩赐、不同的装备训练、不同的成就。所以我们往往呢会彼此的判断，我们会判断别人的道德或者是灵命，我们也会判断一个人是否有能力去做某一件的事情。但是这些的判断呢应该是公允的，是根据证据和谨慎的思考。带有歧视的思考就让这种的判断是过分的轻率或者是过快不够足够的证据，不够思考，都是因为有一些的前提假设，在还没有公允的审核这些证据之前，这些的前提假设已经存在了。有的时候对一个个人的偏见是根据我们判断这个人是属于怎么样的群体，这个是根据种族这种的判断。假如是的话呢，我们称它做种族歧视 racial prejudice, 短称 racism。 假如是根据对性别的前提的话，我们称它做性别歧视 sexism。 正如在人类的知识的各方面，当我们判断别人时候都有一个伦理的因素的，圣经的教导是我们需要对对方有最好的判断。在旧约圣经里，若是要判断某某人犯法，必须要有两到三个的证人的。生命记第十七章第六节，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将那当死的人致死，不可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 将他致死。申命记第十九章第十五节，人无论犯什么罪，做什么恶，不可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才可定案。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二十八节，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人，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能临虚而死，所需要两三个人的判断的。然后在新约圣经的教会管教的事上，这个准则还是延续下去的。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十六节，讲到一个弟兄若被指出他的罪不悔改，第十六节，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哥林多后书第十三章第一节，这是我第三次要到你们那里去，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要定准。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十九节，控告长老的呈旨，非有两三个见证就不要收，都是两三个见证人。因此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二十一节这样说，我在上帝和基督耶稣并蒙拣选的天使面前嘱咐你，要遵守这些话，不可存成见，行事也不可有偏心。雅各书也是反对人有偏袒或者是偏见的，雅各书第二章第四节，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断定人吗？雅各书第三章第十七节，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借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偏袒或者是偏见 partiality 就是圣经讲偏见的那个词汇，这个就是用恶意对待人，不是这个人配的这种的对待，那是因为我们非理性的喜好，这样子用恶意待人。因此在我们的人际关系中间呢，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七节说，凡是包容，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忍耐，爱是应该是这样子的。我们应该对别人有一个好的判断，除非有反面的很强烈的证据。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有在法律上的关系，证据必定是要由指控那一方来提出的。人是无辜的，除非证明是有罪。这个是在道德和属灵的判断的事情上的准则。当然对一个人的恩赐和才干的判断就不一样了。我们不应该假设某某人是一个很有技巧的打网球的高手，我们这样假设，因为我们没有反面的证据，当然不能这样假设。所以在这种情况呢，要求有某一种的证据才做判断是适当的。当保罗提到执事的要求的时候，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十节，保罗说，这等人也要先受试验，若没有可责之处，然后叫他们做执事。长老们也必须有证据，他们在道德和属灵的事情上是成熟的，才能被指派做长老。提前第三章一到七节，但是在这种的情况，我们的判断 啊，是根据一个人的成就，绝对不是根据我们的偏见。那有没有任何的情况根据某某人属于某一个群体而做判断是合理的呢？有的时候啊，一个人参与某一个群体作为成员呢，就让他没有资格做某些的事情的。比方说，就根据事实本身，一个回教徒就没有资格做长老会的长老。你参与了某一个组织，假如是专心的要推动罪行或者暴力的，这个本身是法律所禁止的。参加这种的组织就是支持罪行，政府正当的应当实行惩罚的。但是在其他的事情上，一个人属于怎么样的一个组织和这个人本身之间的关系就没有那么清晰的。譬如说，我们是不是应该在现代的恐怖主义的余波下，对所有的回教徒都存怀疑的心呢？我这里不会长篇大论可兰经的教导，虽然这种的研究对我们的讨论的问题是有关的。有的时候可兰经鼓励暴力施在伊斯兰教的敌人的身上，有的时候可兰经是鼓励和平共存的。圣经也有一些好像鼓励战争的经文。那我们基督徒一般呢，都是用暗喻、用寓意来处理这些的经文。我们认为他们都是指向上帝所批准的以色列人对迦南地的征服。虽然我不是个可兰经的学者，但是对我来说，可兰经本身呢是支持回教徒与非回教徒的和平共存的，特别是与犹太教和基督徒的 peoples of the book， 就是相信圣经的宗教的信徒。除了当对某一些所谓回教的地域Muslim land 这些土地的治理的时候有所争执的时候就不一样了。但是怎么情况之下才算是对治理回教徒的土地的治理的挣扎呢？这个定义是有变异的。但是很清楚的，今天是有某一些的回教徒，他们是支持向无辜的平民施暴力的。他们这样做都是为了他们的宗教和政治的目的的。这个品牌的伊斯兰教在某些地方是非常受欢迎的。我们将来比较一下，一个孤独的一个人在美国可能奉基督的名会对做堕胎的医生开枪杀了一些人，但是这种开枪的人差不多完全没有得到反对堕胎的基督徒的支持的。反过来说，在2001年911那天，纽约和华盛顿被攻击的时候，很多的帕拉斯坦人上街跳舞庆祝。虽然很多的伊斯兰教徒表达了他们很憎恨这种的攻击，也很讨厌这些的恐怖主义。到了2005年8月，某些的回教的领袖们才会宣告伊斯兰的教令是反对恐怖主义者的。有一些的回教的神职人员仍然是在世界各地推动暴力的，而其他的回教徒也没有太大的反抗，而回教徒也没有做出太多的行动反对或者是贬低Wahhabism 就是一些极端的伊斯兰的教派，不论是在沙地阿拉伯或者在一些的伊斯兰的学校 Madrasas 啊，就是推动这些观点的啊学校。Kathleen Parker 说，回教的组织呢，很多时候会指出啊，这些的极端狂热分子只不过是一个很小的少数，而只不过啊是全世界的回教徒的1%而已。但是 Parker 又说，121的回教徒里面的1%就是1200万，大概是整个俄亥俄州的人口。所以回教领袖做出一些的声明反对暴力和恐怖主义是不够的，我们所寻求的是完全不容忍暴力直到这种的滋生的暴力的运动是完全由温和的回教徒铲除了在这个之前呢，伊斯兰教是有一个问题要解决的。这个是引用了 Orlando Sentinel， 就是佛罗里达的 Orlando 这个城市的报纸2005年7月17号页 GC 那页 Kathleen Parker 所说的。我们继续弗兰姆的本文。基督徒不应该对个别的回教徒有所偏见，认为他们都是恐怖分子或者是支持恐怖分子的，只是因为他们是属伊斯兰教，就这样对他们有偏见是不对的。但是若是比方说在飞机场检查的时候，特别是对18岁到50岁的回教徒的男性特别小心的检查，本身不是非理性的，也不是偏见。这种的更小心的检查不是判断对方有罪，乃是一个合理的执行法律方面的谨慎的做法。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大的一个群体，他们有阴谋要杀害无辜的平民的生命，而这班人里面大部分都是这个年龄的回教徒的男性。假如警察知道某某白人25到30岁之间有胡子的计划在他会计划要抢劫银行的话，那在银行旁边特别注意检查这种的男性并不是种族歧视在这种情况之下，特别是要检查70岁以上的黑人女人就完全没有意义了，特别假如时间上是很紧急的话。当然这种额外的检查对回教徒来说是带来很大的不方便，但是解决的方法并不是说对每一个种族群体平等的对待，乃是要更加的努力铲除恐怖分子的运动，而在这方面呢，回教徒的合作是必须要有的。